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神，因为我们的人是尘土造的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上次讲过说，有沉重的力量啊，沉重的肉身把我们往下拽啊，坠下坠的力量，重力啊。那这个力量在我们里面啊，人人都是有罪的，所以这个罪性啊，这些贪婪啊，嫉妒啊，都在我们里面往下坠，所以我们。说冬天有一个 winter blue 啊，很多看到有朋友说他的 suffer winter， 到了冬天我们的情绪也会下沉啊，所以啊，很多这种对抗这些下沉的力量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，而圣灵的力量是把我们提起来的，所以离了神的灵，我们就是尘土啊，所以人是活在神的灵和尘土之间的一个生命，所以呢，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啊。我们来到主面前呢，就是不断的来 celebrate 庆祝，就是让神的灵好像火燃烧我们这个沉重的肉身，使我们在神的灵里面经历到一份喜乐啊 ，be joyful， 啊，所以我们在肉身当中，靠着我们的这个 dust 血气和这个是很难找到这种灵里面的一种力量向上升的力量，所以在敬拜来到主日，我们就来到神的同在里面啊。神的同在 presence， 神的灵，神的同在就是神的灵充满，所以呢，我一旦离开了神的灵的鼓舞啊，鼓舞就像在我们里边，跳舞充气，就是把我们人 lift up 举起来，我们人就好像是要软下去，所以我们来到主日，来到神的殿啊，看到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很down，但是呢，对面的一个姐妹很 joyful， 很喜乐，哇！他的那大家看到刚才点那个烛火，他就把你的烛火点亮了。所以我看到就说，有的时候我说我们要保守好心里的这团火，因为呢，这团火不小心，不是不小心，你就借给别人火种了，有时候会 lighting 即点燃你身边的人，对吗？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点燃孩子的，孩子经常就没火了。我们有什么火，怎么点燃他们的这个生命的一种能力啊？我们的里面都有圣灵的这个感动啊，所以来到神面前，我们也要常常来到圣灵的面前，给我们这个圣灵的一个火种啊，让我们，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用诗歌，神在诗歌里面点亮我们啊，神在啊，看我们有正式的环节，有非正式的，正式的我们在圣餐，在神的道，非正式的我们大家 greeting， 其实神的灵在我们随意的时候啊，庄重的时候都在运行。啊，在我们互相嗨，你怎么样？神也在感动我们，很亲密，很喝咖啡，不是只是在正式的场合，在非正式的在 chatting， 所以感谢主，这是神的灵的同在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圣餐和话语面前啊，也是遇见神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继续来思考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走了好久了，这个好像这个因为出埃及记很难出嘛，啊，这个出了40年，我们已经这是第7讲好像是啊，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一个悲剧的发生，这个不容易的。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场出埃及的旅行嘛，我们要走向迦南美地，被称为牛奶与蜜之地啊。这个我们出来埃及，从埃及的时候是一个靠着肉体生活，所以呢，我一个弟兄说，哎，埃及喜欢吃什么韭菜大蒜的，我们感觉 tasty 就是很。肉体感觉很啊，受苦也是肉体，让我们受苦的也是我们的肉体，对吗？法老奴役我们的身体，对吧？让我们找到那种肉体之乐的也是我们的肉体 flesh， 啊，这个五官的啊，这个啊味觉的，让我们都感觉哇，感觉个。但是神给人生命的是一种生命，超越我们这种 desire 欲望、肉体的情欲。是一种很高贵的生命啊，圣经上称为生命，就不只是活着啊，这是一个非常 noble， 非常，所以人是很奇特的一个动物，人既享受肉体的一种很低很足的一种欲望的，但是人又渴望一种灵里面的生命的丰盛啊，所以呢，上帝说那个生命，圣经上用的比喻是奶与蜜，奶与蜜是一种生命的滋润啊，说你要脱离这种肉体的奴役的，进入到牛奶与蜜的一个上帝的应许里面，但这条路不容易走啊， 这个 journey 这个信仰的路，我们就在里面征战挣扎，充满着征战和试探啊，让我们回头的力量极其强大，让我们留在旷野的力量极其强大，内心里反叛的力量非常强大。所以我们渴望神又背叛神，这是我们的。你不要以为我到底是背叛神是渴望神，都是我们。我们里面有极强烈的反叛反抗，极强烈的埃及的一个冲动，内心里又有一种对一个神的那个美好的生活的一个向往。哇，这个灵与肉的征战一生都在贯穿在我们这个里面啊。所以说灵与肉的一个摔跤嘛， resting。然后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他们就敬拜这个金牛，偶像崇拜。神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偶像崇拜，但是呢，在这个敬拜一位超越的看不见的不能凭感官触摸的神不容易的，就是信心，走信心的路太难了，眼见为实啊，看得见摸得着，可掌控，自己说了算，这个日子好踏实好实际 concrete。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信心好不 intangible， 不能够触摸的，我们的五官都没有用的，我们的意志也没有用，我们人的掌控都没有用，这个 powerless 就是我们人整个感觉无法掌控，变得极其 weak，要谦卑下来，要虚弱下来，很软弱，信心此刻才萌生。这个很难，这不就对付我们人的一个极其强大的人的 ego 吗？对吗？人要变得死掉，要变得软弱，谦卑下来，让信心可以发生，好难啊。所以信心每一个地方，信心产生的地方都有死发生的，你多死一分，信心就萌生一分。所以耶稣讲那个种子不死去，没有新生命没法诞生，所以信仰原来是死去与生出的一个过程，一个 dying 的过程，向自己死的一个过程，向自己死，然后呢在基督里生，是这样一个过程。所以呢，这个偶像就是任何我们抓住自我的部分，任何强烈的依靠自我的部分，任何取代神成为我们所依靠的力量，都是生命的偶像 idol。 任何夺走我们的注意力，让我们可以觉得 OK， 我可以靠一靠了，现在我多了一份力量，哇，他把我们从神那里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，这就是偶像的这个金牛犊的代表。这是我们上次看的。然后呢，上帝就告诉摩西，太可恶了，对吧？他们经历了红海，经历了实灾，经历了大而可畏的奇迹，见证了神的大能，他们这么快，如此之快转向偶像。上帝说我要把他们灭掉，说就让摩西你的后代成为一个大族，我要让你的后代进到那个迦南成为名。这个 offer 给了摩西面对一个考验，这个考验就像是创世纪亚伯拉罕的考验一样，这个摩西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他成为人类的命运的一个，上帝把这个主宰权放到了摩西手上，上帝也曾经把这个人类命运的一个未来放到了亚伯拉罕的手上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肯不肯把你的儿子交出来啊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考验。上帝拣选了一个伟大的人，上帝说你肯不肯把你最爱的最爱的那一部分交出来，交出来为什么呢？如果他不肯，这是我的，从此可能没有神的选民，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万国之父的亚伯拉罕，他不能成为我们万族的一个信心的父亲。但是当他把这个以撒交给了神，这是我的，但是主，我愿意把它交在你的手中，使万国蒙福。因着亚伯拉罕的这个把自己最爱的交上，亚伯拉罕成了 万国的福气。神再次考验摩西耶，你有权利让你的家族成为未来的这个皇族，扔掉这群人吧，你的家族 摩西面对这样一个 offer 或者面对这样一个考验，摩西怎么回应呢？上帝也许在看摩西的心，摩西在这里，摩西向耶和华做了一个祈祷，一个回应，他恳求耶和华。恳求的意思就是啊，这我发现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。我们中国人说，哎呀，我们中国讲面子。有一个神学家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神的面子》，神的脸，《The Face of God》。他是在中国做过宣教士，在中国做宣教士，他发现哇，中国人一切都是脸面、情面，所有背后都是这个是不是保留人的面子啊？然后呢，摩西啊，就是说，哎，我怎么样让上帝的怒气消失，让上帝的脸色转过来？上帝的脸好难看呢，充满着愤怒。这个整个圣经是非常拟人化的写的，他要抚平上帝的这个面，他没有站在那里 passive， 他没有像亚当一样，他们罪有应得，这个死有余辜。气死我了，他没有火上浇油，他也没有跟上。其实上帝把这个球扔给了摩西，摩西，你是我所拣选的，我要灭掉他，你怎么回应呢？摩西向上帝恳求，他出来扮演了一个代祷者、代求者，一个中保，他没有作为一个听起来 sounds good 啊，不错，这帮人早该灭掉了，我的家族可以，他没有，他跪下来，他很愤怒，但是他跪下，他站在愤怒的上帝和背叛的这个儿女中间，他跪下来向上帝祈祷。他给了上帝三个理由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跟着摩西学习怎么样祷告。祷告呢，我们很多老人家啊用的啊，一些老基督徒啊，在啊国内的时候，他们都常常说要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，说你要照着心意，神的心意祷告，要摸得着神的心啊，这些都是一些老人家的话啊。年轻的时候什么这是这么玄的，什么叫做摸着神的心意，什么叫做在神心意里面祷告，哇，这个祷告进神的心意里，神喜悦，神垂听。摩西怎么样摸得着神的心意呢？就好像是说，哦，我们说话说到你的心坎上了啊。这个有的时候人安慰人、劝人，或者是劝他别生气，这个话说到他心里了，哇，就很成功的，像一把钥匙，把一把紧闭的锁就打开了。一句良言呢，对吗？这个就像冬天里这个很有温度的一个火炉一样，就把人冰块烤化了。我们人不会说话的，我们人说话是夏天里面把人带到冬天里去，这个就是整个我们他就说好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像对吧，金苹果落到银王子里，是让人的生命整个心锁就打开了。话语带着能力，也带着智慧。摩西在这里祷告，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摩西很认识他的神，所以他会祷告的。祷告不是我们多么用力啊，虔诚用力，不行我就在用力。祷告是我不叫巧劲，叫做祷告的秘诀是在神的心意里面，照着神的心意。它不是一种蛮力，也不是自我的努力。你认不认识你的神？你的话有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？摩西怎么祷告呢？摩西说：“上帝啊，圣经上称这帮人你要灭的这些人，这么可恶的人，上帝，这是你的产业啊，这是你拣选出来你所立的产业。我在第四次、第三次讲到啊，出埃及记第十章，这是你拣选的 position。”你的珍宝，你的珍珠，你的项链，这是你拣选来归你戴在你脖子上的那个项链，这是你的产业。换句话说，上帝，这不是你亲自跑到那个什么非洲什么你收养的那个儿子吗？这是你收养的，你从很多孩子里挑出这个孩子来，要让他做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，这是你选的，千辛万苦。他提醒上帝， 我以前有一个老师，他在孤儿院里拣选了一个孩子做他的女儿，对吗？他就看到很多孩子，突然有个孩子，他就看到这个孩子抱起来就特别有感觉，这个孩子也有感觉，他也有感觉，不是好看，不是，就是他和孩子之间有一种新的互动，他就放不下，从第一抱一开始就放不下了。而那个孩子我第一眼看的时候，我都不敢正眼看，因为那个孩子的眼睛是突出的，你很难想象他拣选的这个孩子是整个眼睛凸在外面，长了一个瘤子在眼睛表面，是正常人眼睛不敢直视。但他抱他的时候，感觉这个小孩子紧紧的要抱住他，他说就这第一抱就产生了感情，他就收养了这个孩子。这个孩子收养的时候可能我记不清了，很小，两三岁这个样子，但是他们也千辛万苦，这个收养的过程也是非常辛苦。然后摩西提醒上帝，你这个孩子很丑，很 ugly， 很悖逆，但是这是你千辛万苦艰难险阻从埃及把他领出来的，你难道要灭掉他吗？这是第一个，神啊，他提醒神，这是你的 child。 第二个，他在，你看他在劝神息怒啊。第二个，他说 上帝在意自己的 reputation， 他的名啊，他的 fame。 摩西第二点打动上上帝，你把他们领到这个地方不毛之地，灭掉很简单一句话，你灭掉他们，万邦万族的都看着呢，说是这个耶和华神把这个民族从埃及带出来，带到旷野就是要灭掉他们的，从头就是要灭掉他们的。上帝，你就给了外邦人这个口实把柄来诬陷你的名，他们怎么说你呢？他们说你从初的动机就是坏的，你的 intention 就是恶的，上帝，这不是你的目的，你是为了爱他们，但是他们会说你是为了害他。他来 claim， 让提醒神，你要保护你的 reputation， 你的名，你的名，你可以不在意这些顽梗的人，悖逆的人，但是上帝，你的名不要因此受到玷污。第三点，上帝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摩西说，你的 promise， 你的应许，你讲过你的 faithfulness， 你的信实，我们唱过一个歌，你的信实何其广，上帝，你说你从不背乎你的信实，这是你向列祖许下的愿。我们就是这样了，不叫摆烂，就是这么扶不起来的阿斗，像一滩泥一样的扶起来就倒下来。但是上帝，你的名不是这样子的，你的信实，你说天地废去，上帝的信实坚定如在，永不改变。你向亚伯拉罕许了约，你指着自己起誓，上帝，你指着你不是指着我们起誓啊，你指着自己起誓，神的应许永不落空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听到这里觉得福音是个好消息啊？有没有发现是个好消息？它的好消息在于福音真的不是依赖于我们啊，我们七十个七次也靠不住啊，阿门。人靠不住，我们今天看出埃及记不是看以色列多么糟糕，以色列就是我们了，拜金牛犊的就是我们了，经历红海的也是我们，立即转头背弃神亵渎神的也是我们。福音在于神的信实，神保护他的名，神守住他的约。摩西就是这样一位中保，在圣诞节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去迎接基督的来临，而摩西就是基督的预言和预表。摩西就是那一位中保，亚伯拉罕也是基督的中保。亚伯拉罕把自己的以撒献上了， 摩西也没有让他的后代成为神的选民，摩西为背叛神的他的百姓，因为摩西是为着这一群人蒙召的，摩西是个住在神的家忠心的仆人。就是这些天天要打死摩西的人，在整个出埃及记，摩西一遍一遍跪下来向上帝为他们祈求。所以呢，新约说摩西是神忠心的仆人，神喜悦摩西，就在这里。神知道摩西的心，他会跪下来向着背叛的百姓祈求上帝是怜悯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，哇，祷告在神的心意里， claim 就是去应用啊，神的支票，上帝啊，我们又我的孩子，或者是我自己，或者是我的国家又把他，上帝，求你转回，求你转回，照着你的怜悯，纪念你的约，你不是曾经应许过吗？你拣选了我在母腹中，我经历了那么多，走过死荫的幽谷，虽然如此。主啊，不是指着我呼求你的信实，你就会祷告了。原来祷告是这样，原来祷告不是凭着我自己多么努力，上帝我多么虔诚，呼求 crying out， 伸手呼求神啊，你的 mercy， 你的怜悯，你的信实，你的应许，这是摩西。所以诗篇106篇呢，这个红体字讲到诗篇106篇，如果弟兄姐妹有时间回去看诗篇106篇，就是回顾整个以色列人的救恩的历史，他们蒙拣选的见证，用诗歌的形式唱出来他们怎么样蒙拣选。那你说，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，原文叫做若不是有摩西站在那个破口处，使神的愤怒转消，转念消失，恐怕他们早就灭绝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恐怕他们早就灭绝无数次了，若不是有一个人站在那个破口做代求者。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人做代求者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我有很多代求者。我觉得我去世的家人还在天上为我代求，圣经也说那历世历代的圣徒在神的宝座的周围都在为我们代求，为我们加油，为我们祷告，我们彼此也在代求。圣经上鼓励我们说，你们要互相代求， intercede。 代求是什么意思？你说就好像祷告是个链一样的，代求就是神的怜悯，神看到说，哎呦，他跌倒了，啊，你看他的弟弟哥哥们还比较搀扶着，哦，他软弱了，你看他的兄长们，他的爸妈们都在这里祷告，神的怜悯就借着代求者进入到这个群体，所以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就有神的 mercy， 神的怜悯的运，他的 compassion 在我们中间，因为我们呼求他的恩赐。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代求者，他向索多玛俄摩拉祷告，罗德就蒙了怜悯。罗德不是一个多么好的人，但是罗德是一个蒙怜悯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个代求者，你身边的人也会蒙了怜悯呢。不是因着我们的义，乃是因着神的爱，他愿意有代求者站在破口，是他肯怜悯我们，上帝渴望怜悯我们，但是他希望我们中间有代求者。主啊，你知道你的孩子，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 ，mercy， have mercy upon us。然后，上帝，摩西就祷告说，上，求你转意，这个词圣经上常常用， 祷告者就是上帝，上帝啊，不要用背对着我们，求你 turn back， 求你把脸转向我们，不要用背对着我们。所以呢，圣经上常常渴望祷告，求上帝的脸，上帝的 face， 代表上帝的同在，代表上帝恩待百姓。所以当上帝的脸转向我们，就是那个生命力转向了我们，上帝的恩惠转向了我们。所以我们说，上帝啊，用你的笑脸帮助我们，向我们扬脸，转脸顾念我们。如果上帝把背转向我们，就是上帝的怒气。那圣经上呢，也邀请我们说，是以色列啊，你们要 turn around， 以色列，你们要转回向神，不要把背对着上帝，转回向神。你看圣经上祷告两个面，上帝你们转向我们百姓，我们才能活，要不然我们死在尘土当中了，没有一点力气，没有盼望，虚无，虚空和虚无。然后呢，先知呼吁我们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转向神吧，你们转向神就蒙医治，你们转向神，神必怜悯你们，你们转向神，神必赦免。悔改 repent， 在圣经上的意思是 turn back， 悔改的意思，很多时候悔改就是我做了这个三个错事，我们叫悔而不改，只去说出来啊，但是心从来不回转。上帝说，你们现悔改的祭我也不收，因为你们的嘴唇，但你们的心不回转。悔改是我们的心转向。所以这里说啊，上帝啊，求你后悔啊，求你后悔，不要这么把我们灭了。然后圣经上说，上帝就后悔，耶和华后悔没有毁灭这些人。当然有弟兄姐妹常常问这个问题，神也后悔吗？圣经是矛盾的，因为圣经上说神从来不后悔，神的意念从来不改变，上帝不像人，人经常改变，上帝不改变。所以呢，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看起来的矛盾，其实啊，似非而是的一些道真理啊。上帝如果是他的旨意，他永恒的旨意，比如说上帝公义，上帝恨恶谎言，永不改变，上帝的诫命永不改变。耶稣说天地废去，上帝不像人的，他的意念，他的旨意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但是当他在故事里面，当他在跟他的百姓互动，在情节里面，圣经上常常用拟人的方式告诉我们，上帝愿意跟我们互动，他的这个每一个情节里的心思想法，他是愿意改变，使他能够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。这个和他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旨意是不一样的个概念。所以上帝在跟我们人互动的时候，就像他变成了孩子，跟孩子在一起玩耍，他跟我们 reinteract，他给了我们机会。你说他需要摩西吗？他不需要摩西，但他愿意需要摩西，他愿意有一个伙伴，有一个中保来进入他拯救的故事。他没有使用天使，他也没有坐在天堂这样拯救，他来到地上拣选了一个合伙人，愿意给摩西进入这个角色，让人在救恩里有份，愿意让人跟上帝呼求，上帝喜欢在他一切的恩惠里让人有参与。上帝给了我们机会，希望我们参与到他的故事。上帝主动的谦卑他自己，所以上帝其实内心里你可以理解，他很不想让他的百姓经历这样的一个惩罚，但是他的百姓犯罪，他要在这个过程中让百姓回转，让他们参与，让他们经历这个成长的痛。所以呢，上帝因着摩西的代求， 他的意念转回向他的百姓。然后呢，在这里其实呢，这个摩西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不单你要转回，你要纪念 ，remember。”圣经上诗篇里面呢，你们读，如果大家读旧约越来越多，你越来越明白诗篇里有很多，你看就是很多 key terms 关键词，我们读起来没感觉，每一个词都没有感觉，你读每一个句子也没有感觉了。但是当你深深的知道背后的什么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，哇，我们的中国文化的，我们读每一个词，哦，这个词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词啊，它在整个希伯来圣经里有很深的含义，我们才明白诗歌的里面的那个蕴藏的丰富的情感。你看刚才我讲的说，求你转回这个词意义丰富啊。所以这个诗篇里讲到主啊，你要等待何时呢？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诗篇的那个诗歌里的祈祷是 How long How long， 要等待多久你才向我们转回呢？这个背景就是在摩西五经，在出埃及记、申命记，因为他们老是背叛，代求者就反复祈祷 How long， 等多久你的怒气才能消呢？你才怜悯我们呢？啊，然后呢，常常出现的是转回吧，转回吧。所以耶稣来了，说他要叫父亲转向儿女，叫儿女转向父亲，就是这个 turn back。 耶稣来就是让我们转回向上帝，让上帝转回向我们，那个终极的那个中保就是耶稣。那么再有一个词就是 remember， 有一首诗歌叫做纪念我，纪念我， remember meRemember me， 在什么里面纪念我呢？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纪念我，在摩西的代求里纪念我，在无数的众先知的代求里面，主啊，我虽然软弱，纪念你的约，纪念你众圣徒的祈祷，纪念那无数的代求者，主啊，怜悯我 ，Have mercy on me， 怜悯我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如果有人指着自己的属灵夸口，那我们不认识，不认识什么呢？第一，不认识自己的罪，不认识人的败坏，不认识我们人多么 weak， 多么 evil， 我们也不认识神的怜悯。所以来到神面前的人，我们的心灵都是痛悔和破产的，我们心里面都在 crying outHave mercy upon me， 主啊，让你的怜悯给我，因为我们都是属灵生命上破产的，我们呼求神的怜悯。亚伦是一个神这么愤怒要灭掉以色列人，然后呢，摩西也很，摩西把上帝安慰好了，转念回到营中。要清理营中的罪恶，摩西很难的，对吗？这边要代求上帝，千万不要痛怒，转念一看自己的 children， 自己的就是这个那个摩西的愤怒。你看圣经的文学很有意思的，当摩西安慰上帝的时候，描写上帝的 anger 是什么 anger？ 是 burning anger， 就是燃烧的怒气。然后上帝终于又转回了。摩西转到大营里面看见以色列民的时候，描写摩西的愤怒是什么 ？Burning anger， 摩西的愤怒哇烧起来了，这个就是很生动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想到这里面那个这个不叫就是这个亚伦呢很麻烦的，不叫罪魁祸首，就是说这个事情因亚伦而起，当然你说是因百姓而起，但是对亚伦的审判圣经上没有写，但是圣经上清清楚楚的详细的记载了亚伦在过程中的表现。我想这个审判可能也够严重的，把整个亚伦的表现完全的记载在这个圣经当中。当这个亚伦回去质问这个摩西质问亚伦的时候，亚伦你做了什么事情，你把 我们整个 nation 陷到一个大罪里面。你是大祭司啊，你把整个民族带到了一个祸坑里面，以至于他们险些都灭亡了。摩西质问亚当，就像上帝质问亚当，上帝 confront 亚当怎么回答呢？他说你这个摩西，这个二十五节讲到说，摩西看到民整个人民放肆就是 out of control， 整个以色列人，你见过跳大神了吗？整个以色列大营里都在跳大神呢、啊。摩西现在看那个约书亚还年轻，约书亚主人呢、啊，他们可能打胜仗的，打败仗的还是怎么样、啊？那么吵到一个地步，约书亚以为他们，你明白就是狂欢。摩西说：“孩子，和也不是打胜仗，也不是打败仗，他们 crazy 了，他们在拜偶像。如果你去了一些极端的那种宗教场所，你看，哇，你可以想象那个爆棚的声音。然后呢，这个摩西说是这个圣经记载说亚伦纵容他们。你看圣经讲亚伦纵容他们，他们呢就失控了。”然后他们成为这个神的百姓，应该是贵族啊，像那个君王一样的。在这里圣经说什么君王，什么贵族，什么什么什么国王呢？这个民族成了一个笑话，成了万民的笑话。你看他们 crazy 在旷野里面跳大神，他们出来，他们成了人民。你知道基督徒当我们拜偶像，说他们还是基督徒，有的时候我们成为不信人口中的笑话笑柄，这是污秽神的名，失去了神的见证，成为别人指着我们，你看他们还不如我们有盼望，不如我们有公义，不如我们懂得，他们什么都没有啊， crazy 啊，我们就污秽了我们神的名。现在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成了笑柄。然后呢，亚伦呢就怎么回答这个摩西呢？ Excuse 摩西，嘿，你知道这群人对吗？他先把责任推给了以色列人，你知道这群人呢，你不要怪我，然后他们非要让我这样做。第二步啊，他们要我说做个像吧，我就做了，然后他们又说你不知道去哪了，还把摩西也烧上了啊，对吧？你知道这群人逼着我做，然后你也不见了，然后呢怎么办？然后就发生了，就把这些东西哗啦哗啦往锅里一扔，哎，这个牛就出来了。这是他讲的，他说你看最后写的，他说哇，这个做牛是需要那个模具的。他讲的好很有意思，他说他们就把这东西都扔过来，把金银首饰扔过来，倒了锅里，哇，这个牛就跳出来了。这个就说 out， 就从这一堆里面就出来了这个牛。其实这就是当人的天性，就是任何出了问题我们就是 excuse， 他们不面对。然后呢，但是最后呢，摩西安那边的不管亚伦是一个失职的失败的一个大祭司，但是你会发觉整本圣经读下来，你说 then what，为什么亚伦以后还做大祭司？应该废掉了啊！我觉得就是你整本圣经看，就是充满着神的怜悯啊，包括大卫，包括亚伦啊，包括摩西啊，包括亚伯拉罕，有一个义人吗？就是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活在神的怜悯里面，摩西。所以我们是罪人又是义人，是叛逆的可恶的该死的人，又是圣徒，最圣洁的最神圣的和最卑贱的都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一天可以是魔鬼，另外一天可以是天使。我们离了神，你会成为你想象不到的一种人， anything。 这就让我们警醒，我们为我们自己警醒，也为他人警醒。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没有人能谁能识透呢？但是我们在神面前，在神的灵里面，可以成为神尊贵的儿女。 摩西为他们代求，为他们跪在神面前说，上帝啊，你饶恕他们。摩西把这个营清理好了，又回来饶恕他们吧。上帝，你若不饶恕他们，你把我的名字从那个生命册里抹掉擦去。犹太人都相信上帝那里有一本名册的，古代他们从很古代就相信上帝那里有一个 book， 那个名册上写着名字，所以呢，在那个名册上就代表，就我们基督徒叫做生命册，就代表神是认识你的，你是天国的那个绿卡。如果抹掉那个名字，就代表哇，你在永恒里没有存在了，你在永恒里，你只在这个 temporary 里面存在。所以呢，摩西做了一个大胆的、令人惊讶的，也是一个伟大的祈祷。这个祈祷就是为了我的百姓，我肯灭亡。如果他们需要生，上帝就让我灭亡吧。一个伟大的代求者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是为了他们生，主耶稣为我们去死。一个很令人感动的，他说：“不然，求你在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。”我觉得上帝也为这个祈祷动容，因为他看见了一个代求者，一个肯把自己生命摆上求上帝的怜悯。怜悯什么人呢？怜悯这些完全不配的人，完全 totally 完全没有 deserve。 我们人 deserve 的就是上帝的惩罚，但是我们今天承受的完全都是上帝的怜悯。每一个人活在上帝的怜悯里面，为什么呢，弟兄姐妹？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，大祭司耶稣，原来上帝看见主耶稣把他的生命摆在那里为我们代求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赦免他们。”后面说什么？他为着那些打他吐口水的人，他说：“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。”我们的天父因着这位大祭司，因着这个祈祷，他将厚厚的怜悯无止境的永不止息的浇灌在我们身上。我们都活在这位大祭司所求来的怜悯里面。神今天为什么不发怒啊？不是他不同了，而是他有一位更美好的摩西，一位终极的中保。神看见他的儿子跪在那里，把命放在十字架上，他的怒气就转回，他要把怜悯浇灌在我们身上。啊，原来属灵是这么好，福音是这么好。福音就是呼召一个人一个人成为一个破碎的人，成为一个灵里痛悔的人，成为一个在神面前不敢抬头却活在神丰盛的怜悯里面。你就知道什么是感恩了，感恩从心底里涌出来，一个罪人蒙了怜悯，使我们里面有一种泉源，将怜悯和爱流淌在这个世界上，告诉我们的家人和邻舍，上帝怜悯人，在他里面有丰盛的慈爱，永不止息的盼望。你看圣诞节这个季节也成为我们浸泡在神的怜悯里面，也是分享神怜悯的季节，也是祝福他的话语。